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与基督的认同第三方面就是与基督的身体认同，与基督的身体联合，就是与其他的信徒联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也就是说我们都领受了圣灵。因为这一个我们都共同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就因着圣灵不但与基督联合，也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合而为一。这加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或者是男或者是女，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呢，就这方面来说，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啊，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洗礼就成为加入基督的身体一个外在可以看见的一个仪式，也就成为一个仪式，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为什么啊，一般教会的这个 bylaw 啊，我们也会要修订我们的 bylaw。 一般教会的 bylaw 里面有一条提到什么人是属于教会的 member 会员呢？其中有一项，凡是在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他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会员。其实凡是奉耶稣名受洗的人，就是整个宇宙性教会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就是一个 member 啊，就是神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说洗礼就变成我们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因为洗礼本身不但是与基督认同，也与基督的身体认同，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可以看见的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好，所以从以上我们讲到的与基督认同，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个人悔改相信耶稣，就借着这个外在的洗礼，公开的表明他已经从罪中得洁净，并且以这个外在的记号表明他过去的旧人，活在旧世代中的那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他公开的表明他脱离过去的旧的生活，而进入新人，也就是说进入这个活在新的世代中的，在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他进入这个新人，进入新的生活的样式。同时也借着洗礼公开的表明他从那个属世界的团体进入这个属基督的信徒的团体。所以三方面，表明从罪中得洁净，第二方面表明我们从旧人脱离旧人和旧的生活，进入新人和新的生活，同时也表明我们从原属于世界的那个团体进入属于基督的这个信徒的团体当中。那这是受洗归入基督，或者说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一方面的意义，与基督认同。但是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刚刚说第二方面，也就是进入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进入基督的主权和能力的领域之内，降服于他。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是说奉耶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呢？奉耶稣的名就是说靠他的权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讲到扫罗的归主， 他归主以后，他就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传道，主要强调的不是传讲耶稣，奉耶稣的名传道强调的是他是凭着耶稣的权柄来传讲这个福音。所以当彼得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表明是靠着耶稣的权柄。靠着耶稣的权柄，什么样的人可以靠着耶稣的权柄呢？必须这个人是承认耶稣所说的话，承认接受耶稣的教训，同意耶稣所教导的真理，而且接受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这样的人才是倚靠耶稣的权柄，承认耶稣所教训的，所传讲的真理，并且接受神借耶稣带来的启示，也倚靠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所带来的一切的恩典，并且呢降服于他，顺服他，这才能够说是靠耶稣的权柄。一个人不顺服，你不能说靠他的权柄，你靠他的权柄，你必须是一个绝对顺服他，没有一点的不顺服，你才有可能用他，才有完全领受从他来的权柄啊。所以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洗，除了是与耶稣认同，也表明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门徒，忠于他，委身于他，这是洗礼奉耶稣的名另外一方面的含义。好，这是我们从奉耶稣的名，或者说受洗归入耶稣，来了解洗礼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从使徒行传和耶稣的教训来看，受洗也是我们接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接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曾经对那些接受他的洗礼的人说，你们现在接受我的洗礼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将来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是谁来施洗？是耶稣，耶稣要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所谓的要受圣灵的洗。因为今天灵恩派常常把受圣灵的洗这个观念混淆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一种特殊经验，是你信了以后才经历的特殊经验。其实不是，因为施洗约翰就已经说了，在他以后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耶稣是施洗的人，他要以圣灵给我们施洗。那耶稣以圣灵给我们施洗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应许说他离开以后，他要要求父赐给我们圣灵，叫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意思就是说他要把圣灵赐下来，使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内住，这就叫做用圣灵给我们施洗，这也就是所谓圣灵的洗。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的基督升天以前，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呢不多几日你们就要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那里提到父所应许的圣灵，所谓父所应许的圣灵，是指在旧约神借着先知的口应许要把圣灵赐下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应许要赐下圣灵。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就引用约珥书第二章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那旧约用浇灌这个表达方式，其实浇灌的意思也是要赐下圣灵。我现在花这么多时间解释，就让大家了解圣经的作者用不同的词句，可是是表达同一个真理。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好，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也好，所说的都是同样的，表示说神要借着复活的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相信他的人，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这就叫做受圣灵的洗，这也叫做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呢，这里洗礼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这个洗礼乃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领受圣灵的洗是我们里面接受了圣灵，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内在的实质以外面的洗礼的记号来表明。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也这样说，约翰福音曾经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他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使徒约翰就解释说，这是所谓的活水江河是指耶稣要赐下圣灵，但是耶稣还没有被高举，圣灵就没有被赐下来。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那圣灵被赐下来，彼得解释说，因为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得到那个最高的地位，以至于他可以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上就把圣灵赐下来，使得圣灵可以住在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的里面。这就是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所以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当然不但领受圣灵的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以至于他们那一天领受圣灵的同时，他们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那但是我们要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其实是他们圣灵被赐下来，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同时圣灵把说方言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那所以这里洗礼也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外在的记号。好，那么第三，洗礼是我们这些受洗的人悔改和相信的一个表现。我刚刚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那里彼得告诉那些听见他的道就扎心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罪得赦免，领受圣灵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奉基督的名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一方面他们的悔改，因为他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对当时那些听彼得讲到的是一群犹太人，这一群犹太人，我们如果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指责他们说，你们把那义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们现要悔改。换句话说，犹太人原来是拒绝基督的，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不接受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的悔改是他们从拒绝基督转向接待基督，这就是悔改。所以当他们公开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这是表明他们的悔改，以这个外在的记号表明他悔改。所以过去他们拒绝基督，他们甚至把基督杀害，今天当他们公开的奉耶稣的名的受洗的时候，就是表明一个悔改，他们从拒绝基督转向接待基督。那么不仅是表明他们的悔改，同时也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以及他们对耶稣的委身。这里彼得是说奉耶稣的名受洗，虽然这里没有说你们要悔改相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但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隐含了相信耶稣，因为当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我刚刚已经说了，就伏在耶稣的主权之下，表明他们已经先 从拒绝基督转向基督，而且接待了基督，他们才有可能以洗礼表明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所以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已经隐含了他们相信耶稣，以至于这个洗礼本身也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是一种委身的信心，也就是说当圣经讲到相信的时候，不是只是很肤浅的，我们今天常常领人信主就是说讲了一篇道，读了福念完福音的思虑，我们说你要不要信，他说哦我愿意信，可这种信是很肤浅的，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去思想认明耶稣是谁，而且真正的转向他，以他为中心，这样的信心是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耶稣。这样的信心意思说，我靠自己在神面前我不能罪得赦免，我只能被定罪，只能够接受罪的工价和死亡，现在我单单靠耶稣，靠他救赎的工作，以至于我罪得赦免，并且我领受从他来的圣灵，让我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完全不靠自己，单单倚靠耶稣，所以是完全的以耶稣为中心的一种信靠和顺服，这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也因此这样的信心会带出我们对基督的委身，既然是一种完全信靠顺服的信心，以至于我们也就把自己委身，委身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完全去遵行他的旨意，这就叫做委身。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奉耶稣的名是靠他的权柄，所以靠他的权柄讲到完全降服于他，接受他的启示，忠于他，也因此我们也就完全委身于他。好，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从彼得给当时这些要听他的道觉得杂心的人的吩咐以外，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记载扫罗信主的时候亚拿尼亚对他说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亚拿尼亚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里亚拿尼亚吩咐扫罗要受洗，可是他说你受洗的时候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然后洗去你的罪。那这里所谓求告耶稣的名，意思是一样的，公开的表明自己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承认耶稣的主权，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这里就是所谓的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是我们要求告他的名受洗，为我们施洗的人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但是我们接受洗礼的人亚拿尼亚吩咐扫罗说，你要起来求告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就表明我们接受洗礼的人，我们公开的以悔改和信心来承认耶稣的救恩，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承认他的主权，降服于他。那所以从这样子看来，这样子洗礼是我们这些受洗的人以洗礼来表明我们里面的悔改和相信。所以总而言之，耶稣所设立的这个洗礼是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借着洗礼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表明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同时我们受洗的人也借着洗礼公开的表明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我们愿意委身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那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洗礼的意义。所以 接受洗礼是非常有深刻的意义。我的意义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这是多么严肃，这是多么神圣，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整个洗礼把我这整个人所领受的救恩的实质，借着这个外在的洗礼，这个外在的表征，这个外在的记号，把它具体的表现出来。好，那么洗礼的功效我们要来看一下。所谓洗礼的功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得救跟洗礼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基本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洗礼本身不具有使人得救的功效。圣经一致的教训是强调我们的得救是单单因着我们的信心。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说明，圣经里面有时候强调我们因着信，有时候是把信心跟悔改放在一起。即使没有强调悔改的时候，讲到相信本身也就隐含了悔改，因为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才有可能真正用圣经所说的信心来接受接待耶稣基督，也就是不靠自己，靠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所以悔改就是从自我中心，从以活在罪的里面，转向以神为中心，活在神的旨意之下。那只有这样子悔改的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用信心去接待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使人得救，圣经强调的是因着我们的悔改和信心。洗礼本身不具有叫我们得救的功效。不过在这里我也要再强调一次，这个悔改跟相信不是只是决志祷告，悔改跟相信是一个整个从你决志开始，你整个人生的态度，你是以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跟相信活在神面前。我们活在这个罪身里面，我们仍然许多时候会随从私欲，所以我们是不断的需要悔改。悔改是一个基本的心态，是一个我弃绝我的自我，转向神。所以这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这不是只是我做决志祷告。相信也是一样，当我弃绝我的自我，转向神，以他为中心的时候，这也是一生之久的一个顺服和信靠。唯有如此，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才有功效。当我们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才因着这样的悔改，一生的悔改跟信靠，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救赎的功效带来的全人的得救。所以我不希望我们不明白这样的真理，以为做决志祷告然后受了洗我们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所有圣经的真理一再的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以悔改，而且继续不断的以信心活在神面前的人。也唯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活在神面前的心态态度，才有可能借着我们的悔改跟信心领受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好，那么这个，但是呢，除了我们虽然说明洗礼本身不具有使人得救的功效，救恩虽然是借着信心，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内在的信心。所以洗礼跟我们里面的悔改相信是不可分的。在第一世纪从来没有相信却不受洗的信徒，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说我信就好了，我只要自己信，我不要接受洗礼，洗礼只是一个仪式。第一世纪没有不受洗的信徒，对他们来说，他们里面内在的信心与基督的联合，他们领受的圣灵，他们的悔改跟相信，他们就是 以这样子的洗礼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以外在的这样的洗礼来把内在的信心跟悔改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已经说了，我们里面所有的悔改跟所具有的悔改跟相信，以及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救赎，我们用这个外在客观的洗礼把它表明出来，借着这样的表明，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被坚固。我们虽然已经悔改信靠基督，但是我们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这个公开的见证反过来也可以更加坚固我们内在的信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洗礼的对象。新约所有的启示告诉我们，唯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接受洗礼。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使徒行传一再强调的模式，就是听道，先听见所传给他们的道，因着听见所传的道，他们悔改，然后他们相信，然后他们就接受洗礼。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一个一贯的模式。因此这个洗礼是一个信徒的洗礼，也就是说必须是已经悔改相信的人才接受的。那么也因此今天我们就说，也因此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就一再为一个问题在争论，就是所谓的婴儿洗礼。婴儿洗礼就是一个婴孩，基督徒的父母啊，在基督徒家中，基督徒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那么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接受洗礼，这叫做婴儿的洗礼。那这样的所谓婴儿的洗礼，他们所根据的这个圣经，他们是以基督徒是属于神新约的立约的百姓，那么因此他们是一个立约的观念来看。既然父母是属于这个新的新约这个立约的团体，因此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就属于这个团体，是以这样的观念，所以就认为出生的婴孩可以就接受婴儿的洗礼。不过当然他们到了成年，或者说到了他们能够自己来选择表明自己的信心的时候，通常他们还要加上一个坚证礼啊，也就是说等到他们自己真的可以以自我的选择来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们也要再一次公开在众人面前来坚证，就是说表明他们的信心啊。好，那么所以对于婴儿洗礼呢，有些人赞成，有些人不赞成。那么如果我们按新约圣经所启示的模式来看，洗礼是要真正能够自己口里承认悔改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才接受这个洗礼的话，那基本上婴儿洗礼就是说可能并不，就是说可能并不符合这个新约这个模式啊。所以我个人我比较是接受，就是说不赞成是婴儿的洗礼。但是呢，我刚刚已经说了，洗礼本身不能叫我们得救，所以婴儿洗礼也并不是就是你受了婴儿洗你就得救了。所以追根究底，我们都知道不论如何我们还是必须要以我们自己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拯救。那所以我们还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洗礼的年龄。如果我们是以刚刚说的圣经的模式，是一个必须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才接受洗礼的话，那洗礼的年龄是几岁才可以做这样的有意义的决定呢？这个是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几岁。那么通常我在神学院修了一门课哈，就是修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属灵，叫做 faith 跟 spiritual growth 啊，那门课。当然这门课呢是讲到一个人从小怎么发展这个信心跟这个属灵， 因此当然就牵涉到年龄的问题，就有讨论关于年龄的问题哈。那么基本上呢，从很多各方面的理论，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说明，像可能是譬如说2岁、3岁、4岁、5岁这样的年龄，可能都还不能够很有意义的做出悔改相信的决定。那么能够有意义的做出悔改相信的决定，那基本上很多这些不管是研究我们的发展啊，我们的人类的这个成长跟发展的理论呢，基本上都是认为至少要到可能9岁、10岁、11岁、12岁，要到相当一个年龄才有可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抉择。那有一些教会就是把受洗的年龄定在12岁，就是说凡是要接受洗礼要满12岁以后才给他们施洗。其实这个规定本身也是要帮助，就是说受洗的人是真正做有意义的选择。那这是关于年龄。那洗礼的方式呢，我们目前有3种，一种是浸水礼，也就是全身浸在水里；一种是洒水礼，在君士坦丁大帝做罗马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罗马国家里面许多人相信来不及受洗，他们就用洒水，就到河里面，全部就站在河里面一大排，然后呢，施洗的人就用这个河水这样子掀起来就洒，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所以也有一些也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洒水，或者呢点水礼。点水礼就是我们现在真理堂在这里，我们给人施洗就是用点水礼，就是一个小的盆子装了一些水，牧师只是以一些水洒在他的头上，就是所谓的点水礼。那么这3种哪一种方式才是对的呢？圣经上基本上没有说明受洗要用哪一个方式，虽然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强调圣经讲到受洗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本身是浸在水里面 immerse， 好，因此强调应该是浸水。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洗礼本身已经不是来叫人得救的一个，没有叫人得救的功效，所以我相信洗礼的方式更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在教会历史当中，或者甚至你在圣经里面有人，这今天我们讲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受洗哈，有人甚至说埃提阿伯太监受洗根本都不是浸水，虽然那里有人说他们就下去，用下去，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下去这个字是同时形容腓力跟埃提阿伯太监，说两个人一起下去。如果这个下去是表着浸在水里的话，那连腓力也是整个人都进去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他走的那条路加沙是旷野路，旷野路他们到了有溪水的地方，旷野的地方的溪水不会是很深的水啊，那溪水本身是浅水，所以呢很可能那个洗礼本身并不是整个人浸下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不完全不着重在这个方式上，因此呢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重要的是这个礼仪本身所象征的意义。好，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些有关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圣经没有对于由谁来施洗给予任何的限制，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所以如果从彼得前书2章说人人都是祭司，既然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那么应该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可以为人施洗。我们不需要把为人什么人可以为人施洗限制在只有传道人才可以为人施洗。那我们刚刚已经举了传福音的腓力还有亚拿尼亚啊。虽然如此，但是第二我们也要强调，为了要让受洗的人对洗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教会应该要有一些实际的措施来确保洗礼不至于被误用。那么例如说我们可以像我们啊，现在要受洗以前必须上洗礼班的课，接受这个真理的教导，让受洗的人能够正确的明白受洗的意义啊，能够 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明白受洗的意义。那么牧师帮我打讲义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写这个宣教历史，他说在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基督徒要受洗要多久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好像信就受洗，信就受洗啊。当然许多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早就有旧约的历史，他们只是不认识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但是呢，即使是像撒玛利亚人、埃提阿伯太监，我们看见好像就是他信了马上就给他施洗。但是牧师说，在教会历史的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的时候，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在受很剧烈的逼迫的那时候，这个教会本身为了确保这个洗礼不被误用，一个人信主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够受洗呢？2年到7年，基本上差不多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给他们施洗。有些人甚至信主7年以后才给他们施洗。那他们用2年到3年或者甚至7年的时间，主要是借这段时间来印证这个人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心，他是真的悔改相信吗？他如果真的悔改相信，这几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各方面可以印证他有这个真正的信心，教会才为他们施洗。好，那么第三，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洗礼是加入基督的身体一个可以看见的一个记号，所以最理想的洗礼应该是在教会的各种可能的聚集当中来进行。我们现在是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也可以在小组团契的聚会里面，或者说在教会的祷告会，不论如何是在教会的一个信徒的聚集当中来进行，因为这个洗礼本身也是加入教会的一个眼见的记号。那么所以这个洗礼在教会的一个聚会当中进行的时候，教会全体可以跟受洗的人一同喜乐，而且让我们全体信徒的信心可以被建立，同时全体教会可以来见证这个受洗的人接受这个洗礼，也借此欢迎他加入教会啊，借此欢迎他加入教会。所以这是第三。那最后，既然洗礼是进入教会团契的一个记号，所以由教会公认的代表来施洗应该是很理想的，也就是说很合适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一般在教会里面施洗是由传道人来给这个受洗的人施洗，或者我们也可以由教会的长老来给受洗的人施洗，或者我们可以由教会公认在属灵上很成熟的人来给这个人施洗。好，那么这样子等于说以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来为这个人施洗，也就代表教会接纳这个人进入这个信徒的团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般洗礼不是由一般的信徒来为人施洗，是由教会里面公认的一个代表来为这个受洗的人施洗。好，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圣礼洗礼。我们今年母亲节要有洗礼，盼望我们都能够以这样的认识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洗礼，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人他在神面前以洗礼来表明他的悔改跟信心，也借着洗礼我们可以看见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表明他的罪，他从罪中得洁净，表明他脱离过去旧的生活和旧的人，进入新人跟新的生活，表明他加入这个教会，也表明他已经领受了圣灵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真正来明白洗礼的意义，因为这是主耶稣所亲自设立的，因为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要我们去领人做他的门徒，而当我们领人做门徒的时候，耶稣吩咐我们要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 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洗礼本身并没有叫人得救的功效，然而洗礼却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一个圣礼，是要受洗的人借着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征来表明他里面内在的属灵实质。主要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意义，我们也都是能够明白我们自己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属灵的实质里面，我们也能够在日后的洗礼当中，我们一起在洗礼当中来欢庆神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而把一切的颂赞归给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